讲到时间，主题是认识权柄。你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我记得民进传道还有义贤弟兄也分享过了。那我今天呢，这个照着罗马书的进度呢，我要继续的来传讲这一篇信息。原本我定的题目是顺服权柄，结果我的太太啊，情人师母就说，你这个题目啊要改一下，改成认识权柄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就从善如流，改成这样一个顺服权，改成这个认识权柄，我觉得也很不错。那有一次呢，唐议会啊，我想到要帮助这些儿主的小朋友找卡通影片，让他们在大人开会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不会说大人在开会他们闹哄哄的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要去找这个影片给他们看。那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跟这个情人师母去逛家乐福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 DVD 的这个影片，他每一次都会阻止我去那个区块，因为每一次去我就会买了一些的片子。他说，你买了多少你都没有时间看啊。我说这一部一定会看，因为明天儿主小朋友就用得到了。那因为他的价钱也很便宜，我就说就买一下就好了，反正没多少钱啊。那结果啊，我就兴冲冲的想说，这一部是卡通影片，而且又是世界名著，小朋友看了一定会非常喜欢。那就这样子的，就交给同工呢，隔天让大人开会的时候呢，小孩子在那边看这个卡通影片。那天开完会以后呢，我就到会议室那边就碰到一个小朋友啊，我就问他说，今天的片子好不好看啊？我心想一定会说很好看的嘛，因为是卡通影片啊，卡通影片哪有不好看的。结果他说好难看哦。我说啊，怎么会得到这个答案呢？然后这个他的妈妈在旁边啊，还缓颊了一下，他说不要乱讲。结果这个小朋友说真的吗？小朋友很委屈的说，他讲的是事实，真的很难看啊。他没有乱讲啊。结果就想了，哇，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也要去看一下啊，对不对？才知道这部片子是多难看啊。哇，结果就看了一下，我发现了这部片子还真蛮难看得懂的哦，还蛮难看得懂的哦，真的哦。我想说，哦，原来他们会觉得难看哦，有点深度嘛哦。那这部片子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它叫做动物农庄啊，这个原来里面探讨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还蛮深奥的。那如果有看过这个故事的弟兄姐妹就晓得，他提到这个农庄里面原本有一个主人叫做琼斯，他在管理这片农场，然后呢这个主人呢又有酗酒的问题，然后对待这些动物呢也不友善，所以有一天这些动物受不了了，他们要怎么样子，他们要来抗暴，他们要起来这个推翻这个农场的主人。结果他们就把农场的主人推翻掉了，哇，一时欢声雷动，他们抗暴成功，以后终于有好日子过了。结果他们派谁来治理这个农场呢？总要从这些动物群里面派一些有能力的来治理这个农场嘛，对不对？结果最后被推派出来的是那些猪儿们，这些猪公、猪只，就来管理这个农场，因为这个他们说啊，这个猪是里面最聪明的动物，所以我就想到说，以前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说，我们的老师都喜欢骂我们笨猪，这个是不对的，猪其实是蛮聪明的，不应该骂笨猪，那这些猪呢就起来治理这个农场。等到这些猪啊发现他尝到这个权力的滋味，他慢慢的觉得说， 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呢，我就要跟这些其他的动物做一些区隔，要跟它分开，跟它们有一些的这个距离，慢慢的啊，它们就慢慢疏远了这些其他的动物，而且它慢慢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利用这些农庄的生产啊，可以去交换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我需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压榨其他的动物了。哇，这时候这些动物就觉得说，哎，这些猪的嘴脸怎么越来越像那个啊？哦，它原来那个农场的主人一样啊。它开始发现他们的长相怎么跟他们原本那个被逐出去的那个农场的主人琼斯的模样越来越像了。所以最后啊，他们发现，哇，这些猪啊越来越不像话了，比他们原本那个恶主人还要更恶。最后他们受不了了。他们怎么样子？他们要再一次起来抗暴，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些猪儿们就推翻掉了。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疑问让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权柄、这个权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哎，权柄、权力到底是从谁来的从何而来的，然后呢，为什么需要设立这个权力跟权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腐化是因为人拥有权力造成的嘛，对不对？那最后我们要再来探讨，如果确实是需要权力跟权柄存在这个世上的话，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顺服顺从，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信息来认识你，来学习怎么顺服你，学习在这个世上怎么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把主的真理来传扬传开。愿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这个政治，所以我们好像每个人也有手中的一张票，也有手中的一份权利，常常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善加运用。但愿今天透过圣经你来指教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在这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是可以为主来发光，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人。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要先来探讨权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圣经呢，它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就说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节经文，它就是这样子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弟兄姐妹，既然权柄是出于神的，那你觉得好不好？好不好？因为神所设立的没有一样不好的，对不对？所以神当初一定是以他最美好的心意设立的这个权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有权柄才能够治理、才能够管理。请问一下，神当初给亚当的使命是什么？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那他需要亚当去完成、执行这样子的命令，亚当需不需要有权利？一定需要啊，他需要有权柄才能够来管理这些动植物，来管理这些伊甸园，对不对？不然的话，大象一脚就把它踩死了，对不对？哎，但是呢，因为它有权力，它有权柄，所以它可以来管理这些动物，它可以才可以有进一步治理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既然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可以大胆的说，神当初设立这个制度一定是好的。就像我们刚刚上面所看到的这个故事一样， 他们想要用一些人的方法方式来解决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后遗症。那如果我们提到说权柄是来自于神的，那神需不需要为这个世界的乱象来负责？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乱象是那些有权柄的人制造出来的。请问一下，上帝要不要为这个来负责？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要或是不要。如果啊，上帝都要为这些乱象来负责的话，那他当初就应该不要造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了。而且啊，他也不需要造天使，因为啊，天使长最后成了背叛者，背叛他的人。神如果都不要有这些麻烦的话呢，他大可以啊，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停摆，不要制造这些有自由意志的人，天使长就没事了。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来思考事情的话呢，那很多事情我们就不用做了。我也可以说，哎，今天来这边听到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不会专心听到啊，他们即使听了以后，他们也不一定会遵守啊。那我们来这边聚会做什么？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是存着这种负面消极的心态在看事情的话，很多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做了，我们不需要做了，我们就不需要去忙这些了。有一次我坐火车的时候，我碰到以前的一位厂商，以前我在平溪上班的时候的一位厂商，他知道我在读圣光神学院，然后呢，他就问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人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有魔鬼的试探？我就跟他说了，按照我们神学院所接受的装备，还有就是我所理解的来告诉他，人啊会堕落啊，就是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听上帝的话所造成的。哇，他很不服气，谁创造了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啊？谁把那颗果子放在他们的园中啊？他说啊，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啊，上帝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设计产品或是制造一些的这个，或是设计一些流程制度啊，我们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装置，防呆装置，对对不对？为什么要有防呆装置？就是避免你犯错啊，避免你不要那个啊，不要这个不小心哦，冒犯了，受到了一些的不良的后果。所以他说，连人都会想到这个机制，上帝怎么会没想到？哦，安尼做上帝袂使啦，哦，我知道他心里面一定这样子想，哦，一定是说这样子还能够做上帝？哎呀，不行不行。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啊，这个信的这个上帝哦，不 OK 啦，哦。他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我从他的对话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他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必须说啊，上帝不是没有想到这些，上帝不是没有想到说人有可能会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人有可能会被试探被引诱去摘的那一颗被禁止的果子拿来吃，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知道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上帝还是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知道吗？哇，我说啊，上帝是这样故意设计人的哦，你要听得懂这一句话哦，这句话就是说，上帝故意把人设计成他可以做选择。他可以选择吃或不吃，吃呢就会铸成大错，不吃呢可以继续的在神的心意里面被来认识神，被改变，来长进，来成熟。所以这正是我认为上帝他完美设计我们的地方，知道吗？就是啊， 我们有犯错的可能性，是上帝设计的一个美好的机制。如果啊，这个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所以意味了我们是一个尊贵、自由、独立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叫别人做事情，你要给他一些权利呢。你不是说你要做每一件事情啊，都先来问我一下，那这样子你等于是没有授权啊，对不对？他没要进行一个步骤，他就跑来问你一下，那你累不累啊？累死了啊！你等于是还是自己在做事情而已，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授权，所以上帝也授权给了我们，让我们成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己做决定。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哈，是一个尊贵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设计，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 perfect， 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权利，你知道吗？上帝授予我们这样子的权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为着你有可能犯错怎么样子，你来感谢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呦，我做错了选择，上帝没有保守，是上帝的问题，上帝的错。错了，你这样子想就错了，大错特错。如果你永远都不可能犯错的话，请问一下，你是谁啊？对哦，只有两种人 才会永远不会犯错。第一种就是你是上帝，可惜我们不是上帝。第二种就是你是机器人，对不对？你被设计成能够照着那个什么这个指令啊，一个一个去执行，一个一个的去动作，永远不会出差错。请问一下，你要做机器人吗？你想要做机器人吗？弟兄姐妹，当然不要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是机器人，我们就不是人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决定了。你看今天很多人，他觉得他不能做决定哦，小孩子啊，他觉得他受父母的压抑跟控制，他受不了了，他需要一点点自由，他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哦，我在这个家里面太苦了，好像很多决定都是要父母替我做决定的，我完全不能够有自己的决定。即使父母好心的来问我说，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子，最后啊，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他还是要你听他的话。所以这些小孩子就觉得，哇，真的住在这个家里面真辛苦，真痛苦。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亚当夏娃自由意志的这件事情上面，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你知道上帝把人造成一个中性，有可能会选择错误的决定而失败的事上，我看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伟大。真的，我们啊，对一些我们不太认识的人，我们都不敢授权，我们会尽量少给他权力，免得他最后怎么样，他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就惨了，对不对？但是上帝他给我们，他对我们这么大方呢，你知道吗？上帝造了我们以后，他就给予我们这样子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他知道说我们有可能会不听他的话，他还是把这样子的权利给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来感谢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这件事情让我想到耶稣他讲了一个比喻，里面他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大家还记得那个比喻吗？那个葡萄园怎么样子，最后那些管理葡萄园的人怎么样子，那些园户怎么样子，他们发现这个葡萄园，哦，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我要霸占为己有，对不对？即使主人要我缴回去，我还是不要，因为我已经尝到甜头了，尝到好处了，所以我不愿意，我要霸占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个人他在 某某位置上待久了，他觉得这个位置就是永远是他的，不能够任何的替换，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一有任何的改变呢，他又起来怎么样对抗，力争到底。所以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呢，我们看见哇，这些园户怎么最后变成霸占住这个葡萄园啊，这原本不是他们的啊，只是让他们经手，让他们管理而已啊，不是永远要给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有知觉，我们要有警觉，我们在这个地上享有的这些资源啊，也不是永远要给你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年纪啊，七八十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二方面啊，是这个大地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经手者，最后呢还是要归还给上帝的。所以这些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呢，让我们看见这些园户啊，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不忠心的人啊，不忠心的管家。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啊，当这个一个团体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子秋后算总账，对不对？我们要开始找替死鬼，我们就会开始探讨说，哎，为什么让这个人进来啊？啊，谁当初让他进来的？这些人是不是要负责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个都不是原因啊，原因是出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不忠心的管家，你知道吗？哦，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醒跟警惕。所以今天我们还会为了我们可能变成一个堕落的人类，或说美丽的天使长成为邪恶的魔鬼，来质疑上帝，来埋怨神吗？还会这样子吗？不会吧，因为人类的堕落，天使长变成魔鬼，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是他自己做了这样子的选择的。当初亚当可以拒绝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可以拒绝的，没有蛇没有把他整个人绑起来，然后把他带到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叫他打开嘴巴去吃那个果子，是他自己摘下来吃的。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他的确是给了我们这些权利，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权利啊，没有办法做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可能有了权利以后不会照他的心意做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清楚得很，上帝哪里会不知道？但是啊，上帝还是这么大方，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跟权柄。所以话说回来，不是像我在火车上所碰到的那位厂商他所说的那样子，上帝怎么这样做？上帝就是这样做上帝的啊，他已经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啊，给了我们权利啊，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治理啊，可以让我们学习按着他的心意来治理。只可惜我们有没有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事情而已。如果这个厂商有一天他年纪慢慢大了，他要把他的事业交给他的小孩子，对不对？结果他的小孩子最后不小心把他事业弄垮了，那我可以对这个厂商说，哎呦，啊，你这个做爸爸怎么这样做爸爸？你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个你儿子这个有可能会失败的这些因素，都要每一个都要排除掉呢？你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可以这样子跟他讲吗？可以吗？当然不行啊，对不对？他儿子要为他自己的失败负责啊。所以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权柄负责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子？我需要权柄，我不要负责任。在教会我们看到常常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好好的想一下，很多时候你给的意见是不是就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而你自己没有察觉到。这就是罗马书十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上帝设立的权柄 而且上帝也呼召了一些人来担当这个责任，但是后来这些人可能失职了，他们变掉了，这也不是上帝的错。所以我刚刚的第二这个 PPT 里面的上帝需要为权柄的乱象负责吗？答案是不需要。因为上帝已经宽宏大量，给了我们这样使用权力学习的机会。至于啊，表现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看我们这个人要如何谦卑谨慎的来使用这些权力而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手中都有权力，都有权柄，对不对？不是说我今天当了执事，我当了董事，我当了主任，我当了主管，我做了官，我才有权柄。没有，你们手中其实都有权力，都有权柄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谦卑谨慎的来使用这些权力才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明白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也相信神当初设立这个权柄的用意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他设立权柄的用意是做什么。为什么需要设立权柄？我们要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13:3-4，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来，请。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继续。从这两节经文当中，他两次提到啊，这些掌权的人是神的仆人，所以是神的用人，神设立他们是有目的跟用意的。他提到说，他是要让作恶的惧怕，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设立权柄的用意是怎么样子，赏善罚恶，知道吗？就是神设立权柄的用意，就是要把人导向善的、正的，然后呢，至于那些违背的人，要受到处分，让他们受到处分当中呢，他们可以再回心转意，知道说，哦，这才是对的，因为他受到处罚嘛，他知道说，哦，我不能够这样子做。所以神当初设立权柄的用意啊，就是赏善罚恶。他从两个角度来看，从正面来讲呢，神设立掌权的用意就是要鼓励人往好的善的方向走。所以他说做官的就是这些审判者啊，他设立的用意啊，不是叫那些守规矩的人害怕，对不对？反而是要我们这些遵守命令服从的人被肯定被表扬，而达到正向的宣传效果。所以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对于我这个从小啊在金门长大的人来讲啊，这个服从啊对我来讲呢不是太难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所生长的那块土地上面啊，从小就要求我们啊9点要熄灯啊，这个捡到宣传单啊不能够看，要拿到学校去缴交，然后还要留心你旁边那些可疑的人物，随时要通报。所以我们从小就被塑造成一个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人，就是要看脸色，对不对？要看人的脸色。就像当兵你常常会说的一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怎么样子，不长眼睛，对不对？不长眼睛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哦。所以啊，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就要学习这个啊 搞清楚状况。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上面要求什么？全力配合，就是全力遵守，全力以赴，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做呢，我们就不会被处罚了。我们那么小的那个小孩子呢，很单纯，就是老师交代什么，学校交代什么，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对了，就不会被处分了。但是啊，到了今天可不一样了，对不对？到了今天啊，哇，我们的意见很多哦，大家因为这是民主的时代嘛，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啊都是握有一张票，生而平等。但是啊，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长经历过古宁头战役、八二三炮战，他们很多时候啊要有这个服从的心啊，如果每一个人在表达意见的话，大家都不用活了，知道吗？因为啊，在那个战随时会有战乱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就是要有服从，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大家来讨论的啦，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今天我在台湾已经生长了几十年了，我看到台湾的社会有时候真的是民主到一个程度，这个民主就是有一些人拿这个民主来当成这个魔力的一个工具，拿自由民主当成他图利的一个工具，这就很不好，常常会制造一些假新闻，或是呢就是报道一些不实的消息，好像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有言论自由，他有新闻自由，如果在我们那个年代早就绳之以法了，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负面的角度来阐述，神设立权柄是为了惩罚恶人，所以为了这个用意啊，他必须要给这些掌权者赋予他们一些权力权柄，他们才有办法执行这个公权力，否则谁要听他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警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官员很难做事情，就是我也不甩你，对不对？这个你也是我选出来的，然后呢你没有我你也经营不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呢好像啊，哇，这些人都不敢得罪民代啊，不敢得罪这些那个这些老百姓，变成他们很难做事情啊。这个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再重新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过头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顺服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知道权柄是来自于神，而且这些在上位者是被神所选定的，那神在乎的是这些掌权者有没有在地上来执行赏善罚恶的功用才是重要的。至于啊，他的政治倾向神是不会在乎的，他是属于这个集权的啊，他是属于共产的啊，社会主义的啊，资本主义的啊，神不会在乎这个的。神只要在乎的是这些掌权者有没有尽到赏善罚恶的目的。所以我们以为说，哇，这个当初这个海山在这个伊拉克治理的时候，美国总统啊极力要想把它推翻，对不对？觉得他的这个政权呢很不好，很腐败，所以要把它尽力的把它推翻掉。结果推翻以后呢，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更好呢。海山在位的时候，他至少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他还是有执行到赏善罚恶的目的，知道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历史上的这些我们所不喜欢的这些人物啊，他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他其实有尽到他的功能的，他有尽到他的目的的。怎么说呢？今天呢、不管是希特勒、毛泽东，或是这个斯大林这些人好了，当人呢、来跟他通报说，报告长官，有人这个偷了某某人的东西，我相信他不会说啊，没事啊，放走他们，没事没事，不要大惊小怪，不会，他一定会把这些偷窃者怎么样，绳之以法。也不会有人来报告他们说，报告长官， 这个尤崇山刚刚杀了人了，大事不妙了。这长官说没关系啊，一个人而已，放了他吧。等一下这个又来报告说林怡红杀了十个人，哇，杀得更多，表扬一下，杀得比尤崇山一个人还多，我大大的表扬他一番。请问一下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吗？掌权者吗？不会啊，对不对？尤崇山跟林怡红搞不好都抓出去枪毙了，知道吗？哎，所以你认为这些毛泽东、史达林、希特勒这些人不好，杀人魔，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面，神让他们存留在这个世上，他们还是有执行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功用跟功能，有达到某一定程度的这个功用。所以我才说在某种程度上面，这些所谓神的仆人还是维护了赏善罚恶这从神而来的基本价值观。当然他们也不是可以一直胡作非为，上帝都眼睁睁的不看，就放手让他们这样胡作非为。到了适当的时间啊，神不会袖手旁观不管的，这我们不用去担心。所以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神设立权柄的一个用意呢，是为了要赏善罚恶。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最后要来探讨，权力既然是来自于神啊，就有很多人想要问，那历史上出了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暴君啊，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权柄给了这些人，没有制止他们呢？没有制止他们，马上制止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呢？因此有人就推论出，那上帝要为这个负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他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如果大家知道保罗当时候的君王是哪一位君王啊，你们大概就会吓一跳，因为保罗当时候的皇帝是哪一位皇帝？尼禄皇帝耶，就是最后这个屠杀基督徒非常惨烈的这位暴君啊。但是保罗竟然说啊，我们要为这个在上位者来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如果我们再往后推呢，再往前再往后走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到保罗最后好像是丧命在尼禄的手中，他最后他告诉我们要顺从这样一个君王，最后呢他也惨烈的牺牲了。所以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既然权柄是来自于神的，神设立权柄的用意也是赏善罚恶，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顺服权柄，这是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个问题。那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顺服权柄？我喜欢的人，我听起来比较顺耳的事情，我认同的我才顺服，对不对？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嘛。可是保罗是这样子教导的吗？是吗？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五到六节的经文，请。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保罗告诉我们， 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要顺服权柄，知道吗？如果你是有良心的话，你要顺服权柄。为什么？因为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而这个执政掌权者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代理者，所以你顺服他就是怎么样子？顺服上帝。他要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顺服这个掌权者。他说我们尊重这些掌权者就等于尊重神，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的专责啊，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的业务啊，这些掌权者的业务，他们在做什么，办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是要让他们替神在地上好好的治理，借着赏善罚恶，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一切日常事务可以正常运作。所以没有权力，没有权柄，没有掌权者，今天啊，这个世界会乱糟糟的。为这个缘故，哦，他说为这个缘故，来，我们再来念底下的这一段经文，这是按照原文翻译的，哦，一起来念，来，请。为这个缘故，你们纳粮，当得粮的纳粮给他，要抽税的上税给他，当恐惧害怕的恐惧害怕他，要尊敬的尊敬他。告诉我们啊，这些掌权者他应该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你去看原文，哦，他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好像是我们欠他什么东西一样，我们要归还给他，知道吗？这些掌权者在地上，我们好像欠他东西，所以我们要把他当得的归还给他。所以他说当得粮的你要纳粮给他，要抽税的你就要缴税给他，如果他需要我们恐惧害怕的，你就要在他面前存着恐惧害怕的心，如果他需要尊敬的话，你要尊敬他，也就是你要以尊敬神的态度尊敬这些掌权者，知道吗？这是圣经教导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哦，圣经是怎么样子说的。我们都说啊，我们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不是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才算是活在当下，而是你在这个时间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就应该去做，这才叫活在当下，知道吗？所以保罗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思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这些掌权者我们是存着一个不尊敬的态度在面对，甚至是可能是一个鄙视的态度在嘲笑怒骂他。那如果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检讨一下。我记得那一年我考不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要去当兵了。然后呢，这个当兵这件事情啊，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呢，他们会觉得啊，能避免就避免，对不对？而且啊，我差一点点就不用当兵了，43公斤就不用当兵了，你知道吗？我可能43点多，所以啊，我已经接近那个临界点了，已经接近那个边缘了。我只要再饿个一两餐，我就不用当兵了，知道吗？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当兵，我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当兵。那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心态都是觉得，哎呦，你去当兵做什么，浪费时间啊，哎呀，你那两年去做事情去赚钱都赚到了啊，去当兵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那其实我虽然觉得我应该去当兵，但是我也很怕当兵。我想说我43点多公斤，那支枪就四点多公斤了， 扛在身上还要去跑步，哦，我应付得了吗？哦，所以我也很怕去当兵，哦，我害怕我去那边会被操个半死，甚至被操死掉，哦，所以 我其实也还是蛮害怕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当兵，哦，因为我的那时候的作息很乱，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来改变我的体质，哦，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当兵，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才发现，哎，我是在当兵的时候信主的嘞。哦，所以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顺服了国家的制度，换来了这个永生的回报。哇，这个代价真的太高了，太好了，太棒了，你知道吗？哎，如果我没有去当兵的话，或许呢我一样的生活糜烂，哦，仍然是这个日夜颠倒，我行我素。可是因为你去军中，你就要被约束，你就要照规定，哦，而且是非常不客气的，哦，如果你动作慢一点，可能一脚就踹过去了，哦，所以我们害怕，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顺从，哦，我是在这样子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我知道，哎，我要来祷告这个主啊，我来求告他，我要来试试看，所以我是在这个情况下信主的。所以 我说感谢神啊，原来我们的顺服啊，顺从这些制度都有神的美意在这个当中。不止保罗本身学习顺服权柄，主耶稣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当比拉多问他说，当比拉多告诉他，比拉多说他有权柄可以拘禁他，也可以释放他的时候，耶稣回了他这一句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之后耶稣还是顺从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被交给了这个比拉多去行刑，被带去行刑。因为他最终顺服的对象是这位神，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走的路，所以他没有别的选择，他需要顺服，需要顺从。也是因为他的顺服顺从，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如果耶稣不顺服的话，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做什么？对不对？我们没有方向，我们没有未来的。但是因为他的顺服，所以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有永恒的盼望。耶稣让我们了解到，最终顺服的对象是在于神，这是神安排他走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最终顺服的态度。我们看到了这位神呢，才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是我们最后要效忠的对象，而不是这些掌权者，不是这些执政者。我们的眼光应该是要看到了他背后那位授予他权柄的神，我们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看到了他背后那位授予他权柄的上帝。那我必须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啊，我们这个时代自由民主又多元，对不对？我们已经不是保罗那个时代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顺服权柄呢？我想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至少不能够违背地上的法律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当然呢，地上的法律还是不能够违背天上的法律，这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国家社会正面临的这个同婚的议题，还有这个法案，我们该不该来遵守啊？这个跟圣经的原则有没有相违背啊？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来思考，这个法案 到底合不合乎圣经。但是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态度还是要小心，因为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就会呛瞎吼这些政府啊，呛瞎这些执政掌权者，你做不好，我把你换掉哦，就是好像用这种恐吓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你要换呢，你就换，但是呢，你不需要来当面跟他们呛瞎哦，他做不好，不符合上帝的这个原则，不符合圣经的这些教导，当然我们要换掉他啊，对不对？我们要换一个更好的啊，更愿意来顺服上帝的制度跟原则的人啊，这是我们应该原本就有的态度。但是我们不需要好像一定要用很激烈的方式哦，来对抗他们。那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代呢，有很多这样子的议题需要我们去来面对，来做选择，来做决定。上个礼拜天我们邀请到翁家伟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到要怎么样关心这些同性恋者，他给了我们一些的指导。其实我们来了解这些同性恋者，我们的用意就是要怎么样子，要来跟他们对话，不是要来跟他们对立。我们要了解他，我们才知道怎么关心他们，才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引导到神的正道上面来。这是我们邀请他来的目的跟用意。所以当我们谈到顺服权柄、顺服掌权者的时候呢，我们要时时寻求神，学习我这样子的顺服到底是合乎神的心意，还是违背他的心意。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打着政府之名的所有政策呢，而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都照单全收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了，这个国家社会已经赋予我们可以用选票或是一些正当的场合发声啊，来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不再是像2000多年前，我们连发言的机会可能都很少，微乎其微。我们这个时代呢，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来了解。那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议题，我们要来面对，要来思考的。那我要回到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常常会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我需要权柄，但我不需要负责哦。我们常常想要贪图这样子的一个方便，就是崇善，我表达我这样子的意见给你哦，你是执事会主席，你最好听我的，我这样子的意见哦，是啊，这个良药苦口啊，苦口婆心呐、最好听进去。但是呢，等到啊执行以后的结果好或不好，那不关我的事，对不对？我只是提供意见呐、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松青啊订便当的事情，这个订便当啊是一个重不重要的事情，简不简单的事情啊？好像很简单嘛，打电话就可以订到了啊，对不对？你想要订哪一家都可以啊。结果我们的订便当的忠实的这个管家是罗一兰老师啊，他很困扰，常常有人会跑来跟我讲。说传道，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订那一家了？我们吃那一家已经吃了很久了，那一家又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每次都那个这个口味太淡了哈，我们都不喜欢吃呢。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跟罗一兰老师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了。或是我说，那你要不要来接手这个工作？不要，他不要呢，我说你那个啊，你来接手这个工作，你想要订哪一家随你高兴，我们配合吃啊，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要，因为他怎么样子，他知道订便当这个事情啊很简单，但是很难搞，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那你只想要出意见，你不想要担这个责任，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每个人都出一张嘴巴就好了，然后呢，好或不好，与我无干。你想要有权柄，你就要担这个责任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邀请大家来服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子来运用权柄，每个人都要学习，将来到了天上怎么样子，你不是没有事可做呢。耶稣说，有的人管十座城，有的人管五座城啊，到了天上我们还要继续学习治理的功课。你在地上啊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你在天上一定是被人家吼，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个臭头还怎么样子吼，因为你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跟 sense 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篇认识权柄信息所要告诉大家的。我们一同来把这三个重点复习一遍。来，请。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权柄乃为赏善罚恶。基督徒当以敬重神的态度敬重掌权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权柄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上设立的由来，还有他被设立的目的在哪里，以及我们要如何顺服这些拥有权柄的。主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服权柄，那我们将来也不是一个别人可以顺服的对象。所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当我们在教会、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国家社会里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成为一个好的顺服顺从者。而我们的顺服顺从乃是顺服权柄背后的上帝，而不是只是顺服这些人事物而已。愿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事物，使我们在这个世上面临到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正确的决定以及选择。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的教导。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愿主的旨意成就。来，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好叫我主所有不属，全得成功不受阻。当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是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神灵，成功主永远定名。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做说是，好叫我主所有不属，全得成功不受阻。当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是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神灵，成功主永远定名。是的，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学习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学习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态度，来顺服神，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特别是这位在上位者不是我们所喜欢所认同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顺服来顺从。愿神帮助我们，尤其在这样子一个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我们如何 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和想法，而不违背圣经的教导。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进行主餐。我们要邀请所有在神的教会受洗和受浸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圣餐的仪式。如果您还没有受洗或受浸，请您在您的座位上先来观礼，用祷告的心来这个向神仰望。当有一天神开你的心眼，你也愿意的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你一同欢喜来领受这饼和这杯。这是上帝的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再次透过这样子的时间来思想主的恩、主的爱。是的，每一次当我们来进行主餐仪式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透过这样子的仪式看见是耶稣把他宝贵的性命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待这样子的事呢？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神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他希望我们脱离罪中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我们应当省察。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来指导我们，教导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认识权柄这样子的一段信息，重新的来思考，权柄是你当初按着你的美意所设立的，而且你设立的用意也是好的，要达到引导人走向正途正向的一个美意，并且也指导我们当以敬重神的态度来敬重这些掌权者。当然你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你是我们最终效忠的对象，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中如何来善用手中的权柄，如何来善加运用，达到一个正向的影响力，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来传开。愿你与我们同在，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进行到这边，会后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彼此交通， 彼此代祷。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愿神赐福大家。